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2月13号，公元2016年1月21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美接受体检并将同科学家对话；流亡藏人抗议中共以活佛查询系统打压佛教；教育部推动以佛教逻辑论法来学习现代科学；无国界记者组织再次呼吁欧盟制裁中共官媒强迫认罪行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抵达美国。尊者曾在离开印度前向媒体表示，自己此次赴美除接受体检外，也将同威斯康西大学的理查·大卫森教授等科学家展开对话活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敦云的报道。
本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美。达赖喇嘛官网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此次尊者主要是为了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的马约诊所中接受射护线治疗，稍后会在当地休息约一个月。正常访问及弘法等活动行程将从3月起展开。从达兰萨拉附近机场启程时，达赖喇嘛尊者向印度媒体记者表示，在美国马约诊所接受体检是9年来的常规，医生建议需要对一些方面提高谨慎，所以这次去马约诊所首先会接受体检，如果有需要便会进行治疗，大概会在3月的第2周返回印度。达赖喇嘛尊者还透露，届时或许会有一些活动安排，主要有关过去30多年来自己与科学家进行的深入对话。此次将同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及精神病理学教授理查·大卫森会面，或许是为了消除各界对达赖喇嘛尊者健康的顾虑。罗彻斯特市马约诊所于昨天发表声明，指出达赖喇嘛尊者已经80岁，他所要接受治疗的射护线状况对同年龄阶段的男性来说非常普遍。今天1月21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明尼苏达州。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远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印北达兰萨拉开展赈济签名活动，抗议中共当局制定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来进一步管控打压藏传佛教。中共政府近日正式启动了所谓的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欲进一步管控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远藏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印度分部于今天1月21号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发起联署活动，对中共这一举动表达抗议。活动人士们戴上习近平面具，手持抗议中共当局插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标语，向达兰萨拉藏印民众及外国游客振旗签名，一同抗议中共当局的可耻行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分部负责人多吉次丹在今天的活动上指出，无神论的中共当局宣称此类查询系统有利于保护藏传佛教的权益，制止假活佛的乱象。然而当局这一举动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控制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所有藏传佛教上师领袖的转世。 多吉次丹指出，中共当局为政治目的而干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行为是可笑且荒唐的。该组织计划将此次活动的诉求及征集到的民众签名寄给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表达抗议。西藏问题研究者贡嘎扎西日前接受本台采访时曾指出，中共政府制定的活佛认证系统只是为管控西藏的另一个政治工具。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在印南斯拉寺中向流亡藏人社区学校的科学老师们提供如何运用佛教逻辑论法来教授及学习现代科学的培训。下面请听罗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为了提高流亡藏人学生们的现代科学知识水平，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从本月14日起，在印南斯拉寺中面向来自各大流亡藏人学校的共22名科学老师，展开了如何将藏传佛教逻辑论法融入现代科学学习过程中的培训活动。行政中央教育部秘书阿汪绕吉博士在培训活动开幕仪式上指出，藏传佛教逻辑学不仅可以开导学生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利于学生们理解课程内容，因此将藏传佛教逻辑论法融入科学学习过程，定会给学生们带来方便。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官员策人桑珠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真挚希望以藏传佛教的逻辑论法来开拓出一个新的教育方法，所以我们教育部每年都在举办各种培训活动，来提高师生们的智能及思考方式。我们发现这种培训具有很大的正面效果，希望这种教育方法不仅可以为西藏教育事业带来便利，而且也能对国际做出贡献。据了解，这次主办方分别从佛学与科学领域邀请了数名权威人士来向与会者们给予培训，活动将进行至本月26日为止。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无国界记者在一份声明中再次谴责中共强迫人权人士在官媒认罪的行为，呼吁欧盟对此采取制裁。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月21号，全球媒体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声明，针对中共政府强迫维权人士在官方媒体上认罪的行为给予谴责。声明指出，中共当局操控新闻媒体打压维权人士的做法越来越明目张胆，我们对此感到震惊，这将威胁到新闻报道自由与通讯的流通。声明强调，中共有一套打压人权的完整系统，强迫维权人士在官媒上认罪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欧盟必须对此给予警惕。无国界记者曾多次呼吁欧盟制裁中共的强迫认罪行为。该组织亚太地区主席本杰明·伊斯梅尔表示，中共政府的行为令人不齿，该组织非常反感。在当局的管控下，央视与新华社已失去作为新闻媒体的价值，成为中共的宣传武器，用来洗脑中国民众。最新一起强迫认罪的案例是瑞典籍维权人士彼得·达林在中国遭当局带走后，于央视节目中 承认自己违反中国法律，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彼得·达林创立的中国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立即否认中共的指控，强调彼得·达林一定是在逼迫下讲出那些话。无国界记者在声明中提起彼得·达林的案例，以及中国记者高瑜、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桂明海等人的相同遭遇，并指中共打压维权人士的行为已经超越国界，非常嚣张。声明中，无国界记者也引述了前央视制片人王青雷被迫离职的背景，指王青雷正是因为不满央视成为中共帮凶，提出质疑后才遭到报复开除。本杰明·伊斯梅尔指出，几年来中共央媒官司重视与国外媒体间的合作，目的是掌控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但是在国内却参与了打压人权的活动。伊斯梅尔呼吁欧盟应该站出来制裁中共对新闻媒体的操控，维护新闻报道与资讯的自由流通。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中国作家蔡咏梅所撰写的《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山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次年春节，我又到以色列时，他此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合作者、流亡政府的青年工作人员桑杰家正住在丹红家中，帮助他翻译访问稿。更巧的是，桑杰家我也认识。2003年7月，我到达兰萨拉采访，他曾热情接待我，为我做翻译。我知道丹红这本书写得很辛苦，她是两个幼儿的母亲，在忙于操持家务之时，还在特拉维夫大学教中文，只能在百忙中抽空整理访问稿、查核资料、撰写注解。从采访到成书历时5年，在此期间，她曾把整理出来的访问稿陆陆续续发表到网上，而全书则直到2015年底才在台湾正式出版。丹红和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是一部藏人的口述历史，是从普通藏人的视角回忆中共1949年挥军入藏后整个西藏地区遭遇的大动荡这个时代。丹红这本书共访问了11位流亡藏人，内容主要是中共入侵西藏前后他们及其家族的经历和变迁，读来是深深泪，字字血。有好几次因太过悲惨，我不禁流泪，厌倦兮兮。我知道丹红这本书写得很辛苦，她是两个幼儿的母亲，在忙于操持家务之时，还在特拉维夫大学中教中文，只能在百忙中抽空整理访问稿、查核资料、撰写注解。从采访到成书历时5年，在此期间，他曾把整理出来的访问稿陆陆续续发表到网上，而全书则直到2015年底才在台湾正式出版。丹红和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是一部藏人的口述历史，是从普通藏人的视角回忆中共1949年挥军入藏后整个西藏地区遭遇的大动荡这个时代。丹红这本书共访问了11位流亡藏人。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蔡咏梅撰写的《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读唐丹红、桑杰家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